It's good to see some familiar faces.
今天很高兴见到许多的新朋友，还有一些旧的朋友从家乡回来了。我很欢迎那些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彼得前书系列的讲道第二章，让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在这个系列里面，在第一章我们讲到了说保罗他给外邦的基督徒还有犹太的基督徒写信，在他们忍受试炼并且逼迫的过程中去鼓励他们。彼得提醒他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子民，你们是分别为圣的，你们是属神的。所以彼得鼓励他们说，他们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人，他们是在这世上做寄居的，做客旅的。而且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必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有责任去顺服这个世界当今的掌权的人。甚至在我们家庭或者是工作场所中，不同的权柄，也许是政府的，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上司，他们都有权柄，是神给他们的，所以我们需要顺服。也许另外一件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甚至是我们忍受了冤屈，我们还是要去顺服我们的主人，还是要顺服那些执政掌权的人。保罗这里是在说，因为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苦，基督也曾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作为属神的人，我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行，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碰到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让我们很难处理的一些情况、一些处境。但是这并不是这本书的重点所在，这里的焦点在他希望我们关注的是基督为我们的受苦，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受苦。所以我们这里要讲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第24节25节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一下第24章和第24节和第25节，因为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我们今天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福音的信息的中心其实就是基督受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成就了救恩。而且他为救赎我们所受的苦，对我们信徒来说也是有实际的意义。相比 我们所受的苦和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受的，其实是不算什么。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当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他为我们受的苦的时候，我们所遭受的再困难再艰难的环境和试炼都会变得不算什么。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第24节和25节。第一，我们看一下基督受苦的本质。第二，基督受死的目的。第三，基督救恩的果效。第一，基督受苦受死的本质是什么呢？第24节，第二章24节里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第一24节的前部分，他说到，英文圣经里的翻译是他自己，这里强调了他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的身份。对于这里我们看上去好像很明显，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是他们的主，是救世主，所以神这里在说他自己是显明了他的身份。以赛亚书53章里预言了基督的再来，并且基督的受死受苦，但是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哎，这里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这位救主到底是谁？所以在新约里面，在彼得前书这里，彼得他要强调的是基督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救世主，这位为我们受死受苦的主，其实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应验了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53章对他的再来的预言，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了。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虽然在我们看来也许很明显，但是对于犹太的基督徒来说，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接着说担当，这里意思是承担，是指从一个卑微的地位升高到一个尊贵的地位，就像你也许你要搬动一些砖头，或者是当你装修的时候你要搬动一些木头石头，这些非常的重，所以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的意思。他这里说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在雅各书2章21节，他这里其实用了同样的字，说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所以承担当这个词，他也有把什么东西献在祭坛上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献上了什么呢？彼得说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承担了什么呢？他担当了什么呢？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罪这个字是新约，他在这里是用的单数，但是我们也有时候用的是复数。复数的形式指的是在人类犯罪以后所犯各样形式的罪行。讲到说担当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如果我们身体上被压了千斤重的重担，千斤重的石头， 我们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感觉到承受不了，因为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身体和心里面都会觉得压力很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质上来说，罪本身就是一种重担，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担，并且它是压迫我们的，使我们，而且罪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没有办法做到神完美的标准。但是神的标准是如此的完美完全，作为我们人类来说，当我们犯罪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接近神的标准，更别说是达到了。本质上来说，罪也是指到了，也是指一种道德的偏差。当然，罪这里也不仅是指我们道德上的偏差，也是指我们违背神的旨意，特别是故意的违背神的旨意，犯一些任意妄为的罪。就像在十诫里面所说的，有那些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都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给我们道德的标准，是我们没有办法。包括神说你们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你们要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当我们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都知道他们在犯罪，他们都知道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道德的，或者是他们的良心是不安宁的，而且他们甚至知道他们要下地狱，他会跟你说，哦，我知道我以后应该会下地狱吧。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他们的罪，但是他们继续的任意的去犯罪得罪神，他们选择走那样的路，他们任意妄为去犯罪。所以罪这也是罪。所以他们甚至会说，我觉得我会下地狱的。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其实你不需要的，因为只要你信，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为你承担了你的罪，并且他能够赦免你，他的宝血遮盖你，你就可以得救。你只需要相信他，相信他为你成就的，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又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二十四节说到，他亲身，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成就了救赎，通过他献上他自己所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当然这不是说他救赎的工作仅仅通过他献上身体才能成就，而这里是指其实为我们死在十字上的基督有一个真实的身体，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第五节，他说到，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当我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他为了救我们的罪，他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甚至愿意降卑为人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这身体。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在旧约中我们所献的祭其实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要为我们的罪被献在祭坛上。他是最终的祭，他是最终的赎罪祭。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献祭只是新约的一个影子，而新约是实体，他已经成就旧约的预言。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预备了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的罪所献上，这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上帝他爱我们。所以我再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实体，他真正的他有一个身体，他不像一些异教徒或者是一些异端所说的，他只是一个幻影，他只是一个灵，仅仅是一个灵。其实耶稣基督他是有一个实体的，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人。所以有很多的异端，他们会说耶稣基督其实并不是道成了肉身，他其实是一个灵体，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肉体。所以当他说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只是突然显现在那里，显现了一下子而已。但是这里彼得说的是耶稣他有一个实体，他所受的苦，他所受的死跟我们人类的感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也会疼，他也会累。包括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也有提到基督他有一个真实的身体为我们受死。说到木头这个词，它其实指的是木质的一个刑具。在那个时代，其实这个刑具就是十字架，这个刑具是用来处罚那些罪不可赦、那些最邪恶的罪犯的。这也是在罗马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也就是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一直到你流尽血，流血而死。而这样的刑罚是预备给那些最残忍、最当死的罪犯身上的。而这个刑罚，他却实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那个刑罚是非常的残忍，当把钉子钉到你的手还有你的脚里的时候，会穿过你的神经，然后你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受折磨，你会疼痛难忍，然后你的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直到流尽而死为止。通常有许多人是因为流血、失血过多而死的，或者有些是被疼死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死的时候，他亲自承担了这样的痛苦，那个痛苦也是真实的，因为他有肉身。 在他受死之前，他也受了鞭刑。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描述说他受了多少鞭，我们可以猜测到，也许至少是有几十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样残忍的刑罚，他是被咒诅的。根据生命记的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到，生命记21:21-22说到，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接着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所以耶稣基督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他受了咒诅，他被挂在了木头上。他经过了那样巨大的痛苦，那样残忍的刑罚，最后被挂在木头上，都是为了你我的罪，因为他爱你们。所以当我们考虑到耶稣他受死的本质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耶稣要救我们的目的。我前面刚才说了，这是为了拯救我们，将你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那些在罪上死的人就得以在义上活。以至于的意思是说，使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罪恶。使的意思就是目的，神他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罪在语法结构上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关系的终结，这里指的是我们不再与罪有关。救恩的功效是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消极的功效，十字架的功效就是使我们在罪上死。这句话的本意是，我们在罪上死，是指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罪，我们不再与罪有联系，我们不再与罪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了，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控制了，我们现在是活在圣灵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跟罪的这个关系已经终结了，我跟我的罪再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我跟你有一个界限。我曾经是你的奴隶，我曾经被你所控制，我曾经活在罪恶中，但是我今天要脱离你，我再也不要活在罪恶之中，我不受你的辖制，不受你的捆绑，我已经得自由了。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仆人，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并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死也不再是我们的主了， 我们不用死了。以前我们是死亡，是罪恶的奴仆，我们受罪恶的辖制。今天我们可以脱离了，我们得自由了。是，我们还是会跟老我，我们还是需要去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今天是被神所掌管，我们被圣灵所掌管，我们有能力不犯罪，我们有能力拒绝犯罪，有能力脱离罪恶的捆绑，有能力脱离罪恶的辖制。这是今天我们在我们一个重生得救人身上的神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脱离。感谢神。你们可以保存一下罗马书第六章，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头看。接着讲说，在十字架消极的功效就是使我们在罪上死，同样今天神的救恩还有一个积极的功效，是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得以活向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活，不再向罪恶而活。彼得在这里说话的顺序显明了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为了对比我们的新生命和我们旧生命的一个对比，相比罪的复数表明了我们与神的新生命有一个联合。当我们再看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保罗他在这里是在以一个基督徒得救重生得救基督徒的角度来说这个话。十七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了，我们向罪已经死了，我们今天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是我们是圣神的儿女，我们是蒙召的，我们再也不想去犯罪，我们再也不想活在罪恶中做罪的奴仆了。我们需要积极的活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在义上活，那就是今天基督救我们的目的，他积极的一个果效，就是为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义上活。我们刚才看到了耶稣受死的本质，还有耶稣受死的目的，从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最后我想讲的是耶稣受死的果效，基督救恩的果效。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后半部分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今天有许多的教会把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他们会这样的去解释说，既然神说神为我们基督为我们受苦，并且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并且他身体上也受了苦，所以而且圣经上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都不会得病的，他都不会受到任何身体上的痛苦，受到疾病的威胁。但是 我觉得他们完全误解、曲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十五节讲到，彼得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说，今天耶稣基督来解决是我们的灵魂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身体的问题。当然不是，我不是说今天上帝他没有来救我们的身体，而这里的关键，这里的重点在于说，今天耶稣基督他要解决的是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因此，真正的应用，真正的解经的经义所在是，他要医治我们属灵的伤痛，他要医治我们的灵魂，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当然，我不是说今天神他不在乎我们身体的健康。当然，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去看医生。而神如果是神所愿意的，他当然也会医治你。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如果是他所愿意，他当然可以医治你。但是这里这句话，这节圣经所讲的并不指的是身体上的，而是指灵魂上的。所以你们要小心，当你们跟别人说，哦，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不会再生病了，你的病就一定会得医治了，这都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上是不会生病的。所以他这里鞭伤是单数的形式，是指由在肉体上抽打出来的淤伤，还有那种带血的鞭痕。就是当人用鞭子狠狠抽在你身上的时候，会留下的那种伤痕，会有淤青，会流血。所以那些罗马兵丁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用那些皮鞭抽打他，那些皮鞭的鞭子上面还有东西，上面一个是动物的毛，还有金属。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被那样的鞭子抽打在身上的。他的宝血一直流出来，当他被抽打的时候，而且那个金属那些钩会渗入到你的肉里面。它不仅仅抽打的是你的皮肤的表面，那些金属在你抽打用力抽打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它会渗入到你的肉里面，而且会流血，非常的残忍。我刚才说我们的主至少被抽打了39鞭以上，但是我不确定他具体受了多少，因为当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几乎已经是快要受不了了，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了，因为他一直受折磨，一直受鞭打，39鞭。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到过那样的对待，受到过那样的苦难。我们仅仅受普通的皮鞭两鞭抽两下或一下，我们就会受不了，我们可能都会晕倒，更不要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受到了39鞭的用金属抽在身上的那样的刑罚。即使你是一个再坚强的人，身体再棒的人，你也受不了。 即使是他是再健康，再健康，他在十字架上被挂了六个小时，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被罗马兵丁所折磨，所以当我们的主被挂了十字架六个小时以后，罗马的兵丁还要去确认他是不是活着，所以他抽打耶稣的腿。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受到的受的苦。那为什么神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受这样的苦？因为圣经说我们好像如羊走迷，我们好像迷路的羊一样。主这么做是为了你的灵魂。为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讲到那么多耶稣受苦的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说到，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后面说到，如今你们却归回，你们却，二十五节说，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归字表明了我们以前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现在已经归回了。却用在这里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突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而如今这个字强调了他们以往和现今的境况有所不同。正因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耶稣在对你说，回来吧，回来吧。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以回转，我们偏行了几路，我们个人偏行几路。而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领我们归回。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是因为神的工作，今天你才有可能归回。我们靠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归回的。所以不管我们的以前的光景有多么的悲惨，但是今天主耶稣他赐平安，赐喜乐给我们，他领我们归回。所以彼得他在这里说，这里迷路的羊，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里面刚才我们讲到的。他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医治，他这里说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回归，是我们灵魂的医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如羊走迷了，我们都像迷路的羊一样。我们不是羊，但是我们像羊一样，因为我们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的医治是指神领我们归回，是使我重新修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在呼召我们回家吧，回家吧。所以这里说到，但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他这里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比我们以前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的两种不同的光景。他说到，现在你是怎么样的，以前你是怎么样的，现在你被牧人领回了，你归回了，这都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得以归回。最后一节 说到啊，基督他是好牧人，他是我们的牧人。牧人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牧人是指那位看顾我们、带领我们的人，保护我们的人，并且爱我们、看顾我们的，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光景的，他是好牧人。今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一点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不管我们今天生活在怎样的困难、怎样痛苦的境遇里面，我们的心，我们承受怎样的各样的重担，但是记住，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他会给我们开路，他会预备一切我们所需的，他爱我们，他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他医治我们，他医治我们的灵魂。最后我想引用 R.C. Sproul 的一句话，他说，上帝照着他的全能和智慧托住万有，然而不仅如此，他的眼目看顾每一个属他的人，他关心他们属灵的健康，关心他们的灵魂。即使当人类的牧人和长老们使他们失望，使我们失望，基督是那领我们行过死荫幽谷、保护我们的那一位，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荣耀里与他相会。因着这样的相信，不管我们在生命中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都能得着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牧人，是我们的监督，是照管看管我们的，是爱我们的。今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讲到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他的义加给我们，我们不再被定罪，他为我们承受了神的刑罚，为我们成为受咒诅的，而我们也要效法他，跟着随他的脚踪行。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吗？我想邀请你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作为你的牧人，他是安慰你的，他是爱你的，他承担你的重担。今天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你的主，只要你愿意，你只要愿意相信，你只要愿意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上，相信他的恩典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你就可以得救。让我们来祷告。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sustain us with thy grace. Keep our faith strong in you. Remind u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O Lord, thou art our shepherd.And our bishop. We pray, O Lord, that we'll continue to even speak to our visitors and friends who are still outside in thy kingdom. O Lord, it's our prayer that they may come to thee and receive thee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I pray and ask all this in Jesus' name.